华府剧本揭露美国怎样应对中国进入后中共时代。微软公司宣布不再给中国技术员接触美方军网。南加州代孕案，代孕母亲爆料，给钱就走。川普说印巴冲突中有五架战机被击落。中共下调豪车税门槛，高端消费降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在现在孟晋全、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时候，中共政权亦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冧荡。有不少人非常担心，这么大的中国，中共一旦垮台，社会乱了怎么办呢？其实美国早就有了处理的方案。我们在7月18号的节目中曾经提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6号发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为美国应付中共垮台做准备。现在这份由余茂春主笔的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出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报告是怎样从多个领域探讨中共崩溃之后，国际社会将怎样援助中国。报告认为，中共国现在经济下滑，青年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人口老化危机，内部腐败和人心涣散等内忧，外加所谓一带一路受挫，西方脱欧等外患，金融风险很可能波及全球，这些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中共可能突然崩溃，而美国已经为此准备了详细应付的方案，目标就是协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而不是接管中国。这份报告中强调，美国应对计划强调快速反应和多边合作，而不是军事占领。中共垮台之后，美国将派 CIA 和花名叫做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进入关键地区，模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协助抗战的模式，协助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保护电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和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或改革派合作。首要任务是通过特种作战禁飞区和安全区控制核武，防止落入极端分子或中共残余分子的手里边，同时关闭共军的生物武器设施，防止灾难性后果。报告指出，在初步稳定局势、控制关键战略风险的同时，美国仲应该协助保障中国社会重建基本人权和秩序，特别是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意见人士等易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而美国的盟友亦要承担相应的分工，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澳洲负责人道救援，南韩防范北韩乱局，北约监控俄罗斯。报告仲提出分区接触策略，支持新疆、西藏或广东等地的地方自治，防止新极权崛起。美国仲将协助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和司法体系，推动自由社会转型，通过空军、海军设立禁飞区，防范俄罗斯、伊朗或中共残余势力干扰。为推动民主转型，报告仲提出五大民主工程。首先，建立独立媒体，打破中共审查，给民众自由表达。其次，恢复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废除洗脑教育和党控法院，确保司法独立。第四，取消宗教限制，归还寺庙、教堂财产，欢迎流亡宗教领袖回国。最后，协助过渡政府，并通过由各阶层代表参与的立宪大会起草制定新宪法，保障多党竞选和人权。这一条尤其重要，中共的宪法是为党服务，必须重写。新宪法要保障言论、信仰、选举自由，经公开辩论和全民公投生效，预计一年完成，重建国家精神，实现主权在民。报告强调，美国应以顾问身份联合国际社会，防止极权复辟，转型可能需10年以上，但方向必须正确。而且美军和台湾、日本、 联合国等组成多边联盟。任务完成之后要快速撤离，不长期驻扎。为处理中共暴政历史，报告仲提出借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成立真相委员会，公开酷刑记录等档案，举行听证会，给受害者诉说，加害者认责，为六四事件、法轮功受害者等提供赔偿、道歉，建纪念碑，将暴政写入教科书，避免翻篇或报复，促进社会团结。这份报告表明，中共垮台并非遥不可及，美国已准备好剧本，协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从稳定局势到民主重建，历史清算与制宪，每一步都展现了没了中共的中国可能实现的蓝图。观众朋友，听到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你认为中共垮台之后中国会乱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微软公司7月18号宣布，不会再给中国的技术员参与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技术支援。之前有报道指出，微软曾经给中国地区的工程人员参与协助美军的云端系统建设，但是负责监管的美方人员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安全。微软发言人弗兰克肖表示，公司已经调整内部做法，未来将不再给来自中国的团队接触美军使用的系统。他强调，这个是为了回应近日外界提出的担心。公司在过去的申报中亦已经向美国政府如实说明，微软是美国很多政府项目的主要合作企业，但过去亦都很多次受到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黑客攻击。早前调查新闻机构 ProPublica 的一篇文章深度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的质疑。科顿在18号写信给国防部长，要求美国军方提供一份使用中国员工的承包商名单，并提供更多关于美国数字卫士是怎样接受训练以检测可疑活动的信息。科顿在信中指出，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共的网络能力是美国面临的最具攻击性和危险性的威胁之一，他们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电信网络和供应链的渗透就是明证。科顿认为美国军方必须防范其供应链中所有潜在威胁，包括来自次级承包商的威胁。海格塞斯亦在同一日表示，启动一项为期两个礼拜的审查，以确保中国的工程师没有参与国防部的任何其他云端服务合同。他在 S 上发短片宣布，共产中国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参与我们的云端服务，立即生效，我们将继续监控和处理所有针对我们军事基础设施及网络的威胁。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浅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补。 https://healthcare520.com。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方正在调查一对居住在加州阿卡迪亚的华人夫妇。65岁的侨领孙国军和38岁的太太张思薇，原因是他们家一名新生 BB 受伤之后延误送医。警方到场检查时惊讶地发现家竟然有21个年幼的家庭成员。大纪元19号报道，其中多名新生儿是由不同的代孕妈妈生下来的。一位曾经和这对夫妇有接触的女子表示， 对方在新生 BB 出世之后，不想跟人家多谈，只是给了钱之后快点就将新生 BB 带走了。另一个女子回忆，张思维一开始说自己因为健康问题需要协助，但后来竟然不断地询问她是不是有朋友亦愿意协助怀孕，令她开始怀疑整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女子透露，她本来几乎要跟这一对夫妇签约了，对方开价$60,000，但在律师突然间挂了电话，合约内容出现问题之后，她决定退出。另一位住在德州的女性艾略特曾经代替这对夫妇怀孕，她说自己最初是真心的想帮人家有个家，但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办法跟这对夫妇本人接触，对方硬是说他们很忙，避免直接联络。当艾略特生产的时候，这对夫妇并没有到场，张思维在几个钟之后出现，并且给了现金，即刻就带到个女婴走。艾略特说张对女婴的反应很冷淡，几乎都没有看一眼。艾略特表示他现在希望能够取得个女的照顾权，也希望所有和这对夫妇有关的新生 BB 都平安健康。据了解，这对夫妇和一家名为马克代孕的公司有联系，地址刚好就是他们的住所，但附近的邻居都对这家公司毫无所知，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艾略特表示他正在打算启用法律的途径，他呼吁其他的当事人都站出来发声。川普18号表示，在今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的冲突中，可能有5架军机被击落。川普是在白宫和多位共和党议员共进晚餐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竟然发生互相攻击的情况。他强调是美国的贸易压力帮助这两个国家结束了战斗。川普说，我们告诉他们，如果还在这里发射武器，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就不要旨意想跟美国谈贸易协议。他自己听说印巴冲突中有飞机被击落，数量是4到5架。他说，我认为实际是5架。川普并没有表明这些飞机是属于哪一方的。巴基斯坦方面说，他们击落了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法国制的阵风战机。但印度国防参谋长乔汉对媒体表示，印度确实有战机被击落，但巴方讲法不正确。同时印度亦讲他们击落了多架巴基斯坦飞机，但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只承认他们的空军基地曾经被攻击。这场冲突开始在4月22号，当时在印度控制的喀什米尔发生一场针对游客的袭击，造成26人丧生。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是幕后主使，但巴方否认，并呼吁展开中立调查。到了5月7号，印度开始对巴国展开军事打击，目标是疑似和袭击有关的极端组织。双方爆发激烈战斗，直到5月10号，川普宣布两国达成停火协议。巴基斯坦表示是美方划船才成功停战，但印度则对美国的角色不多做肯定。目前印度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伙伴，巴基斯坦则仍是盟友之一。巴基斯坦政府6月21号宣布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在调解印巴冲突中的贡献。近日有报道称川普将访问巴基斯坦，不过白宫7月17号表示现在暂时没有这样的安排。中共财政部最近宣布，从7月20号起，售价900,000人民币以上的小汽车将开始加收超豪华汽车消费税。这个是对过去政策的一大改变，因为原本要130,000以上才征税，这次还是首次将纯电动车、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亦纳入征税范围。这项新政策将令到很多价格在900,000以上的车型，比如保时捷、奔驰 S 级、宝马高端车等，开始加收10%的消费税。对消费者来说，这个可能等于要多给10几万。消息一出， 市场立即出现短期抢购潮，消费者想趁降税之前快啲买车，一啲热门车型甚至出现缺货。不过，专家指出，呢轮抢购唔系因为大家睇好经济，而系担心之后买车更贵。事实上，中国高端车市场近年嚟出现下滑，好多豪华车品牌，好似玛莎拉蒂、宾利、劳斯莱斯、法拉利同兰博基尼嘅销量，都比去年大幅减少。以玛莎拉蒂为例，今年前五个月只是卖出384架，有些车型甚至从65万元降到38万元。这个显示中国高端消费者的购买力正在减弱。专家表示，这个不单止是车市的问题，亦反映整体经济压力和消费信心下滑。中共政府说这项政策是为了引导合理消费，但不少分析认为真正原因是中国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急需增加税收。根据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消费税收入仅是成长 1.6%， 显示收入成长乏力。现在高价车被加税，新能源车不再例外，反映出中国消费降温，豪车市场的变化其实是中国经济信心的温度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